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6月16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香港反送中民众大游行今天再发，并且突然提前出发，目前没有统计示威人数，但游行队伍开始开路已经显示人潮涌涌。尽管林郑月娥昨天宣布暂停修例二审程序，但评论认为林郑与中国中央政府坚定坚持修例不撤，并高调力挺修例与林郑激化香港民众反对修例的决心。香港示威今天提出新口号，要求将林郑月娥撤职，要求撤回早前视为动乱定性，要求撤回修例议案。香港曾经50万人大示威，最终逼迫当局放弃了23条立法，经此决心再次逼迫修例寿终正寝。香港大数据机构预估今天人数有72%的几率达到144万人上街。各媒体分转，路透社分析文章指中共高层非常怀疑林郑月娥执政与应急处理的能力，多家分析指北京可能随时丢出保居，放弃再保林郑月娥。香港政府大力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大规模社会抗争事件得到了台湾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林郑月娥特首迫于各方压力在昨天宣布无限期暂缓此项修法，但台湾高雄市长、国民党总统初选候选人韩国瑜于当天告诉选民，如果当上中华民国总统，保证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出现，除非跨过我的尸体。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小山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香港反送中民众大游行今天再发，并且突袭提前出发，目前没有统计示威人数，但游行队伍开路已经显示人潮涌涌。尽管林郑月娥昨天宣布暂停修例二审程序，但评论认为林郑与中国中央政府坚定坚持修例不撤，并高调力挺修例与林郑激化香港民众反对修例的决心。香港示威今天提出新口号，要求将林郑月娥撤职，要求撤回早前示威动乱的定性，要求撤回修例议案。香港曾经50万人大示威，最终逼迫当局放弃23条立法，经此决心再次逼迫修例寿终正寝。据中央社的消息说，香港反送中报人潮游行提前出发，香港泛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今天再次发起反逃犯条例修法游行，由于人潮汹涌，原定下午3时开始的游行提前20分钟启动。目前出发点维多利亚公园人数已经约数个足球场之多。此外，原本就繁忙的铜锣湾地铁站目前因为参加游行的乘客太多，已经临时关闭几个出口。湾仔附近则挤满了准备中途加入游行的民众。报道说，这一次港人一周之内针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举行的第二次大游行，9日的大游行民众估计有103万人参加，警方则说最高峰时有24万人。据目前现场的观察，今天的游行人数恐与9日的100万人潮相当。中央社说，今天游行目的之一是要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台，以及撤回警方对6·12示威的暴动定性。香港民众不满特首林郑月娥宣布送中逃犯条例只是暂缓修订但不撤回，今天继续上街示威。大数据预估人数有72%的几率达到144万人。各媒体分转，路透社一篇分析文章指中共高层非常怀疑林郑月娥执政与应急处理能力，多家分析指北京可能随时丢出保居，放弃再保林郑月娥。据自由时报今天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昨天宣布逃犯条例暂缓修订但不撤回以后，有烈士在太古广场挂出了反送中布条并坠楼殒命，种种因素持续引发民众怒火。今天下午3时展开的黑色大游行经过大数据预估可能破纪录的144万人上街示威。台港团体立院 外集会要求撤回逃犯条例，呼吁总统参选人承诺拒绝和平协议。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在台湾的香港学生及台湾停港团体共数千人，今天在台北立法院外的济南路集会，声援香港反送中游行。他们呼吁港府撤回逃犯条例，要求台湾官方设立庇护港澳政治难民的具体配套，并呼吁台湾各政党总统参选人明确承诺拒绝一中和平协议。今天的集会团体包括在台港生及毕业生逃犯条例关注组、台湾公民阵线联盟以及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等。对于香港政府方面，停港团体谴责港府暴力镇压和平抗争，呼吁追究警方的责任，要求港府应承认612和平示威并非暴动，释放被拘捕的抗争者，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条例而不是暂缓，要求港府释放被逮捕的抗争者，停止司法追诉。对台湾政府方面，停港团体要求国会应发表反送中声明，反对将台湾人移交中国，呼吁政府与国会应设立庇护港澳政治难民的具体配套，呼吁台湾与各国政府共同检视香港民主人权法治状况，阻止中国伤害香港。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到台北市普院宫参拜的时候表示，这几天看到香港要保护他们自己的民主自由人权，这证明一国两制绝对不可行。他呼吁台湾人民团结起来，保护台湾主权、民主自由和人权。对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暂缓修法是因为台湾政府已经表明不接受港府以修法方式移交逃犯，蔡英文表示，任何国家领导人都要守护人民的民主跟自由，这是领导人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务，如果没有决心或没有能力做到，说什么都是借口。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香港政府大力推动修订逃犯条例而引发的大规模社会抗争事件得到了台湾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林郑月娥特首迫于各方压力，在星期六宣布无限期暂缓此项修法，但台湾高雄市长国民党总统初选候选人韩国瑜于当天告诉选民，如果当上中华民国总统，保证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出现，除非跨过他的尸体。今天本台记者福林的报道。
韩国瑜在当天以云林女婿的身份参加了一场在当地举行的第三场竞选造势活动。他在登台后率先就选择谈到了一国两制问题，特别是就林郑月娥在巨大民意压力下选择暂缓争议修法，韩国瑜对此提出肯定。他说，今天香港政府把反送中条款冻结停止审查，这几天大家都关心，从这个问题我可以了解到，这么多人站出来是因为香港政府没有跟香港人民亲近，一个政府没有办法苦民所苦，倾听人民的声音多么可怕，所以香港政府悬崖勒马。而面对党内有声音认为选择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就将是台湾成为下一个香港的担忧，他则表态称完全不可能，我们中华民国有自己的国号、有宪法、有国格，我们一定要捍卫中华民国。有人说韩国瑜要接受一国两制，完全胡说八道，台湾人民怎么可能接受，没有国哪有家，我要把这件大事讲清楚，如果我有机会当上中华民国总统，保证一国两制绝不会在台湾这块土地出现，除非跨过我的死尸。韩国瑜在造势活动中还带领台下的12万名支持者喊出包括拒绝一国两制、热爱中华民国、热爱自由、坚持和平繁荣等口号。而在周日他再次就一国两制接受采访时强调称，两个月前在市议会议员质询他对中华民国的看法时，他就曾摸心表示拒绝一国两制。韩国瑜说，台澎金马人民都不能接受一国两制，由于太多抹黑和抹红，昨天才再度重申表态。同样就这一问题，在当天出席拉票活动的蔡英文告诉支持者称，这几天看到香港要保护他们自己的民主自由人权，这证明一国两制绝对不可行，大家要团结起来保护台湾主权、民主自由和人权。他并呼吁称，蔡英文当总统来继续做火保护台湾。
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出访美国引发了舆论关注，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在刚刚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和部分市政选举中表现突出的意大利联盟党党魁、意大利政府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尔维尼按计划周日和周一两天访问华盛顿，旨在加强其国际形象，让意大利的传统伙伴国美国放心。据本台法广今天6月16号 星期天早上的访问报道。虽然这一访问行程没有白宫会面安排，但萨尔维尼在美国期间将与国务卿蓬佩奥会晤，并将获得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其官邸接见。尽管萨尔维尼近日在电视媒体上表示不急于领导意大利，但他明白如果有朝一日阻隔，就必须小心维护美国与意大利之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意大利联盟党的另一要员总理府国务秘书在数月前已经访问了美国。尽管罗马和北京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欧时所签订的经济协议不符合美国心意，尽管华盛顿和华尔街担心意大利的债务问题，不过萨尔维尼与特朗普可以说是意气相投，两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两人都对欧盟持敌意态度。在国际事务中，他们俩还共同支持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巴西的博索纳罗和委内瑞拉的瓜伊多。此外，萨尔维尼和特朗普在限制移民和管控边境问题上也持相同看法。据来自罗马的消息，鉴于意大利现执政联盟内部存在严重分歧，现总理孔特已于两周前的六月初发出辞职威胁。而作为意大利现执政联盟议员，联盟党党魁萨尔维尼的顾问在二月份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就已宣布，意大利联盟党将是特朗普在欧洲的主要盟友。
据法新社的消息说，在阿曼湾遭遇袭击的日本游轮国皇友气号在得到了救助之后，于周日抵达阿联酋的一个港口。沙特拉姆呼吁迅速采取行动保障海湾地区的能源供应。沙特拉姆国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批评伊朗在阿曼湾攻击两艘游轮。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法新社消息，在阿曼湾遭遇袭击的日本游轮国皇勇气号在得到救助之后，于星期天抵达阿联酋的一个港口。沙特阿拉伯呼吁迅速采取行动保卫海湾地区的能源供应。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批评伊朗在阿曼湾攻击两艘游轮。沙特王储表示，我们不希望这个地区爆发战争，但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应对我国人民主权、领土完整以及重大利益面临的任何威胁。他表示，伊朗政权不尊重日本首相对德黑兰的访问，以攻击两艘邮轮的方式来回应他的努力。阿联酋外交事务国务部长加尔虾西也发表推文指出，阿曼湾邮轮遭袭击是令人担忧的发展，也代表危险升级。美国和英国都认为伊朗是此次袭击事件的发动者，但德黑兰则坚决予以否认。英国外交部在6月14日晚间发表的声明中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袭击阿曼湾邮轮的负责人。美国海军公布的视频显示，一艘伊朗巡逻艇星期四从在阿曼湾遭受袭击的两艘邮轮中的一艘船上移除了一个未爆炸的水下爆破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伊朗是两艘邮轮在伊朗附近海域遭遇袭击的黑手。他说，美国政府的评估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阿曼湾发生的袭击负有责任，这一评估是根据情报、使用的武器、执行这一行动所需要的技术、伊朗最近发动的类似袭击做出的，而且在这个地区活动的任何团体都没有执行这一高度复杂行动所需要的资源和能力。路透社报道称，自星期四的袭击以来，油价已经上涨了 3.4%。 船舶保险公司表示，在中东航行的船只保险费用已经上涨了至少 10%。
中国第一官方打探不停一个怪异现象早已引人注意，纪检官员利用职权更贪而连续的各地扫黑运动，也有扫黑官员涉黑，不仅为黑势力充当保护伞，更加入黑势力其中犯罪，被指更黑。香港媒体报道，陕西省纪委监委昨天网站发布消息，例举多宗涉黑的恶保护伞问题典型案例，当中有地方扫老黑官员涉案被查。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爱海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佛林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面对连日来香港社会各界巨大反对港府强行推行修订逃犯条例的呼声，对此次修法坚决支持的林郑月娥特首在周六终于放软姿态，宣布暂停修订极为争议的逃犯条例，但她并没有像民众要求的那样从立法会中撤销相关草案，以杜绝未来港府继续修法的可能。由香港民主派及社会团体发起的616反送中大游行，在经过了上周三抗议中学生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林郑月娥将当天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暴动后继续进行。周日下午当天，身穿黑衣由大量香港民众组成的黑色人海再次走上街头，他们于维多利亚公园聚集，并在一周内两度向港府和立法会总部边的金钟天美道进发，以表达民意。有些民众在28度的高温中高举学生没有暴动、反送中、不撤不散、不要我向我们开枪、我们是香港人等标语，要求港府立即撤销他们眼中的恶法，并呼吁林郑月娥下台，要求取消对学生抗议暴动的官方定性。面对在过去数周来由香港社会近乎各行各业及不同阶层人士和组织发起的反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呼声，以及来自国际社会和舆论的广泛关注，之前一直坚称是由他一手推动此次修法的林郑月娥在周六终于做出了初步让步。林郑月娥在当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宣布暂缓逃犯条例修案审议，以听取更多社会意见。他并介绍称，保安局长李家超今天去信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收回修例草案恢复二读辩论的预告，换言之，立法会大会的修例工作会暂停。他说，直至我们完成沟通解说及聆听意见为止。但值得一提的是，林郑月娥的这一决定并没有完全响应在上周日103万香港民众上街的要求，他们呼吁撤销修法的呼声。而在当天记者会提问环节，也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媒体的记者至少6次问到林郑月娥是否考虑下台，但她都不予以正面回应，仅不停重复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原意以及她在过去两年得到的中央支持。另一在本周日的游行前引发香港民怨的是，在百万人反送中游行结束后，希望阻止立法会对修法草案进行二读，从而包围立法会的学生和民众，更是在当天与前来驱赶和镇压的警方发生冲突。警方除了采用胡椒粉喷射器、警盾、警棍等常规执法器具，还在香港史无前例的使用了橡胶弹、布袋弹和催泪弹对人群射击，驱赶示威者。事后，林郑月娥发表了用词强烈的电视讲话，三度以暴动将民众抗议和警民冲突定性。她并在周六的记者会上拒绝为警民冲突中出现的警方过分暴力执法的现象表示道歉。当被记者问及是否会收回暴动的定性时，以及是否会就警方对暴力对待示威者道歉，林郑月娥则回应称，警方执法是理所当然，天公第一，不应被抹黑，又认为警方克制。显然，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每年都在维多利亚公园于当天举行纪念活动的香港市民，对发生学生抗议后官方所谓暴动定性的历史并不陌生。这也是为什么在周五晚有6000多位香港母亲聚集在街头，他们身着黑衣，在周日的游行前参加了香港妈妈反送中集气大会的抗议活动。这些母亲们在胸前系上白丝带，高举诸如"不要向我们的孩子开枪"等标语，并在黑夜中挥舞手机灯光力挺走上街头的香港年轻人。在这场长达3个小时的集会中，参与集会的妈妈们高呼口号，要求林郑月娥撤回逃犯条例及立刻下台。而在周日的游行中，正逢父亲节的到来，之前已有网民发起名为爸爸与子女同行的联署，呼吁在周日当天带子女一同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撤回修例，并抗议警察过度使用暴力。这一联署在游行前已经得到了2000多人的签名。针对林郑月娥在之前讲话中以自己的母亲身份作为比喻，表示不能纵容小孩子任性来与学生和民众的抗议呼声对立，联署活动的其中一位发起人绿溪地球倡议总监与徐汉强以一位香港爸爸的身份告诉媒体称，批评林郑月娥没有资格做香港人的母亲。而在游行当天，不少港人也高举问责枪击没有暴动和林郑不是我老母及林郑下台等抗议标语加以支持。一名麦姓父亲带着10岁的儿子一起上街，透露尽管今天是父亲节，但香港下一代的未来更重要。他也强调政府将游行定调为学生带动暴动并不公平。而一位卓姓父亲也则带着4岁和7岁的儿子一同 站出来，他说自己并不愿意林郑月娥只是暂缓修法而非撤回，所以就在父亲节带着孩子上街示威，要让下一代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同样在游行当天 一清早，有人发现香港著名山峰狮子山上有巨型保卫香港黄色横幅出现，随后被警方拆除。而除了在街头出现的大量抗议者外，香港机场内也有不少的港人收据写着范宋宗的接机牌，以谐音抗议修法未被撤回，还有人在机场内恶搞香港观光手册，欢迎游客一参加当天游行。另一值得一提的是，当地时间周六晚，一名反送中的年轻抗议男子从金钟一处建筑上堕落身亡，因此在周日的抗议中，不少示威者也前往事发当地献上白花，对他加以纪念。下面将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是《世界报》的一篇有关香港百万民众示威反送中的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六宣布暂时终止这项引发争议的引渡逃犯条例的修订案的投票，经过一周遭到许多人批评的这个首先受到北京支持的法规内容之后，林郑月娥比以往的时候就更加孤立了。报道引述香港南华早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五晚间与幕僚召开紧急会议，至于中国方面的负责人也在临近的深圳聚集开会，试图解决这项香港危机。这也是因为林郑月娥前所未见的使用强制手法来通过此项修例，导致民怨四起，并威胁到香港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林郑宣布暂停之后，北京也声明表示支持尊重并了解香港特首的这项在更广泛聆讯还有迅速恢复香港地区平静而终止修例的决定，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所声明的。另一批新的示威反送中的组织者方面预定周日下午的维持大集会，他们指出6月9日100万人的示威群众，民政工作人员陈子杰向媒体说，我们应该向港政府说，只要我们没有看见政府撤除修例，港民就会继续示威。另外他们也呼吁周一要全面的罢工。激进律师团体美国律师 Jensen 也说，整个香港屏息以待，如果林郑退居香港送中法这是一回事，但他如果宣布是一种广泛咨询程序推延至九月时审查，那就不能保证反对的民众会满意了。在近日这片混乱当中，北京政府已经好几天都保持安静，没有发声支持林郑，北京也是第一个表示对此法有所保留者。然后有传言指出立法会中也出现了分歧，这都让人想到风向正在转变。周五开始打破晋升的亲北京的田北俊立法委员是第一个公开不支持林郑月娥的，他说对林郑的死抓不放感到惊讶，并强调这必然导致民意的对抗，因为年底将有两场重大的选举，有地区选举、立法选举，他因此很担忧。虽然选举的方式对于亲北京的立法委员有利，但是一旦亲民主派声势大胜，他也无法保证多数党会获得胜利。行政委员议员陈百里，他也是受人敬重，而且被看好将来潜在特首的人选。他向香港公共电台说，政府低估了商业界的反应。在取消本周四周五的立法会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已经宣布他也不召开6月17及18的会议，所以很可能在6月20日投票送中法修例。根据这种日程的安排来看，也可能无法顺利进行。目前已经糟糕透顶的社会及政治灾难对于执政的多数党来说是个大灾难，而这对北京也是间接造成一个大灾难。在中国驻伦敦大使刘晓明在 BBC 的一项访谈中，他强调这法案不是北京拟定的，林郑也好几次宣称是他自己主动提出的，这也是北京与林郑月娥的切割。 在支持林郑月娥之后又不承认是主动提法案。香港警察对示威的民众暴力镇压，而用塑胶的子弹还有催泪瓦斯弹、警棍等暴力攻击，大部分是年轻人的示威民众，他们的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只是为了来表达对这项条例的反对，而且是和平进行示威，但是却遭到暴政。港警解释说，他们在几个小时这个有限的示威区块用了150枚的塑胶子弹以及催泪瓦斯弹，这是2014年79天当中雨伞革命使用时子弹数的2倍。此次发子弹导致了80名示威者受伤，也有22名的警察受伤，其暴力程度令人惊讶。而在香港，城市暴力及罪犯是很少的，根据某些视频显示警方的暴力，这也导致民众加倍对林郑月娥的愤怒，有11人因骚扰秩序、参加暴乱暴动的罪名而被逮捕，而这是一种要关监10年的罪名，更令民众感到愤怒。6月17日示威的主题就此定为反送中、反警察暴力，这也是九七回归以来香港最大的民众示威，甚至使一些亲中人士倒向支持的民众。林郑月娥的笨拙僵硬执法可能导致她被迫下台，这种惊人的情势翻转将给与香港公民社会组织及亲民主派阵营巨大的希望，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目前的局势发展已经是个好消息，而且是一个几乎完全是败不复活的机会。因为五年来香港的反对阵营陷入分裂，而且因为他们中最活跃的分子遭到当局各种不同的起诉，结果或是被关监，或是被判不得参政而元气大伤。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我台中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东南亚地区媒体近期针对美国向南海周边国家销售无人机的消息给予密集报道，引发了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盟友国家购买军事武器的舆论。继中美贸易战导致两国外交关系紧张后，泰国分析人士提醒谨防中美军事关系恶化，导致在南海地区爆发军事冲突，届时将对整个世界局势产生深刻的不良影响。菲律宾媒体上周援引路透社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宣布了一项价值4700万美元的无人机军售计划，将具有侦察和收集情报功能的34架扫描鹰分别出售给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4个位于南海周边的盟友国家，用于加强对该地区情报收集和安全监控效率，以对抗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强势。美国方面表示，将不会对北京方面在南海扩大军事化建设的行为视若无睹。中国方面宣称拥有南海地区主权，同一地区的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乃至台湾分别对周边海域伸索主权。对于美国军舰巡航和干预南海事务，北京方面始终采取强烈反弹态度。中国最近几年在南海打造人工岛礁和营建军事设施的行动，都是在美国的卫星监视和抗议下进行的。中国军方发言人近期表态言辞激烈，声称随时做好全力应战的准备。据了解，美国方面包括零配件供给和技术培训的军售交易计划，预计在2020年3月以前完成。这款小型无人机以灵活耐久见长，可在低高空作业，根据不同的模式设置，飞行时长可达20小时。美国供应马来西亚12架、印尼8架、菲律宾8架、越南6架。根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为了改善劳工就业和国防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18年开始敦促向盟友国家出售各类军事武器。此前还针对杀伤型无人机和非携带武器型无人机的相关规定做出了让步。马来西亚此次为认购无人机项目投入预算1900万美元。越南民间消息透露，为美国海军舰队提供无人机， 隶属波音集团辖下的子公司，现已收到了越南购买六架无人机的订单，总价值970万美元。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的购买合同也先后已经签订，上述交易得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资金援助。越南还在退役的军事训练机和舰船方面接受了美国的援助。越南当地媒体去年八月透露，越南斥资向美国订购军事设备及武器的金额高达9470万美元，而越南官方对此消息不置可否。另据报道，在特朗普任期内，日本政府同意以近100亿美元的价格向美国认购105架新型 F-35 隐形战斗机。尽管之前这款战机在日本境内发生过坠毁事故，但这并非两国武器交易的关键所在。特朗普此前4天的日本之行，或将对美国政治、经济乃至未来的总统选举产生促进作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期走访伊朗，已被外界视作为特朗普传话。然而，这对缓和国际局势的后效还有待评估。泰国前线报社论分析指出，美国当下正对伊朗施加重压之际，切不可忽视了擅长组合拳的特朗普，在其治下决心挽救美国金融和经济困难的主要目的。在此前提下，大约50000亿美元的军售项目将在这一举措中产生关键作用，军售对象则是美国遍布世界各地的盟友国家。迄今为止，美国向世界盟国供应武器价值已达30000亿美元，泰国已投入向美国购买军备的预算大约30亿美元。至于美国军售指标尚未达到的部分，究竟有哪些国家承接订单，目前尚不明朗。泰国社论提醒指出，泰国军政府以军购协议赢得了美国对政治大选的舆论支持，而大选后上台的泰国新政府将有必要承担起向美国购买军事武器的财务负担。一旦动用大笔财经预算，已经负债累累的泰国国库将不堪重荷，届时国家负债上额必须上台到1.5万亿泰铢。但如果选择拒绝军购，泰国势必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多重压力，类似目前正面临来自美国的两项指控，一是指控泰国跟新加坡联手炒汇，造成外币交易市场紊乱，二是阻止泰国跟中国合作开发 5G 技术。不过一旦泰国认可对美国的军购项目，上述指控即可迎刃而解。分析还指出，美国在动用国际影响力向伊朗施压的同时，也向美国国会申请进入南海地区摧毁军事设施的法律许可权。虽然该项法令并未指明具体细节，但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今年六月底即将在日本大阪登台的20国集团峰会，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面结果备受关注，一旦谈崩，南海地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加大。此时俄罗斯、伊朗、北朝鲜乃至东南亚联盟内部关系的国际局势将会变得尤其敏感。当然，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如何彰显其在调解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同样值得密切关注。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亚洲周刊节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24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千万人冲高考窄门，中国人才选拔严酷格局曝光，1031万名考生参加今年的中国高考创下历史新高。近年中国的大学窄门已经逐渐放宽，高考录取率从2008年的57%提高到2018年的81%， 高考这个中国选拔人才的机制仍然无法摆脱严酷的格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估计今年大约有200多万名考生名落孙山。要考上好的大学，先要进入全省最好的高中，因此从幼儿园开始都是竞争的战场，也造就了一些房地产商以高录取率的学校为卖点，但这也让农村与基层学子更难挤进窄门。
中国的高考衍生了哪些特殊的效应呢？
高考移民是中国高考制度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移民群体，这是指中国某些身处于高考录取分数线较高、教育基础较好的省份的毕业生，通过转学、迁移等各种手段，将父母以及本人的户口转入到录取分数线较低的省份，以其凭借自己拥有良好的学习基础和户籍转入较低的分数线来考取理想的大学。
高考移民是否存在法律上的问题呢？
有深圳的中学家长透露，利用金钱交易将外省学生的学籍安插进本地私立高中的情况屡见不鲜，由于学生学籍户口转移审批的流程不透明，通过转换学籍成为高考移民，在中国大陆仍然属于灰色地带中的正常操作。
有哪些学校是高考成绩特别好的吗？
作为全国闻名的超级中学，河北衡水中学以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和优异的升学成绩著称。在过去的12年内，衡水中学向清华和北京大学输送了1289名学生，仅仅2018年就有200多位学生被清华和北大两校录取。在这所全封闭式的寄宿制学校中，学生从清晨5点半起床，15分钟后跑操，直到晚上10点10分熄灯睡觉，时间安排被精确至分钟，而教师也身处这套组织管理体系中，形成标准化的教学模式。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报道，香港发生大规模游行，反对当局修订与中国大陆引渡逃犯有关的逃犯条例。反对者认为，逃犯条例修订将使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受限，而支持意见则认为，这能使香港和中国建立法律制度的相互认受，有力增进中国和香港的融合。事件更酿成警民冲突。时至今日，逃犯条例已不单纯是香港事务，更成为中美博弈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如果中美在6月28号到29号的 G20 峰会谈判能够达成，香港的逃犯条例修订有可能撤回；反之，如果谈判破裂，则仍然会继续立法程序。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24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朱思婷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将是由福音为您带来的1989年六四30周年特别系列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随着1989年中国学生民主运动及六四事件30周年的到来，作为法广六四30周年特别系列节目，我们有幸请来了法国著名汉学家、中国政治问题资深学者白夏先生，为您简要阐述在这一系列事件回顾和指出其罕见的重要性和突出性，即在30年后重提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容易被人们忽略的话题。请您首先介绍一下您在八九学运发生时的个人情况，您是大概什么时候中国发生这一运动的？
我那时候在法国了，我就是上电视上看的那个运动。
您是大概几月份呢？就是知道这个事情发生，您还记得吗？
那马上吧，就是那个我反正就是看看中国报刊了，什么都看，所以另外那个广播电台都说了，所以我从那个17号，就是4月17号就开始对这个运动感兴趣了。
好的，得知这运动发生后，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或者说您能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法国媒体是怎么着介绍和舆论对这个运动的评价呢？
那个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世界报介绍的那个运动，但是我当然也不仅仅是看那个法国报纸，我也看香港和中国的报纸。当然当时没有互联网，所以就是要等几天才知道的，但是我也看那个美国报纸，所以他们都觉得是很重要的。我当然也是研究中国政治的问题的，所以我也知道这个背景。这个运动一发生，我没有想到会那么大规模的就是开始有的这个抗议了，但是胡耀邦之死引起了这样的运动，我也不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就是因为我当然也研究过那个76年的四五运动，但是我说的是不是完全意料之外，但是也是吃惊了，没想到会那么快也那么大规模就发生。
那您当时是否在运动中预见过中国当局会最后采取武装镇压呢？在镇压发生后，您作何感想，又采取了什么样的回应呢？
但是我知道这一般老将那个镇压不是最主要的，那个运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是每天特别是戈巴乔夫到中国以后，所有的国际媒体就不断的报道中国这个运动，我们都觉得就是不仅仅是我们专家了，而是一般的老百姓都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也是非常同情学生，也是非常支持学生的。那个时候是法国大革命的200周年，所以在法国已经就觉得革命已经完了，结束了，就是没有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庆祝。后来当时正好就是中国的民运发生了，所以兴趣对中国民运是非常大的，所以64的时候当然都觉得非常大的悲剧，因为谁都没想到一个共产党之领导的政府会对自己的人民开枪，所以当时那个影响非常非常大的。过了64的那个运动以后，好像是2-3天以后，很多的什么政党啊、工会都找我们要组织一个抗议的游行示威。那个时候好像是7号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差不多有10000个人参加的。
就是我们也看到了，说在镇压发生后，很多学生和当年的参与者最先逃到法国，那这两者之间是否有所联系呢？
不，学生到法国是比较晚的事情，就是15号以后也没有公开啊，那时候，所以不可以这么说了。学生到法国以后是另外一回事，当时兴趣已经就怎么说了，冷化了。真正的很热情的，就是从4号到15号。
好的，那就是说，在整个64运动中，令您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什么呢？而且，特别是今年30年过去了，这64事件对您本人是否有所过影响？
最不喜欢说六四运动，不是六四运动，是八九民运嘛。所以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4月27号的大游行，因为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已经表态了，谁都知道是邓小平说了，但是虽然是邓小平说了，但是还有几十万个人就是去上街游行示威。那个时候是一个30公里的游行示威，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有很就是几十万个人，也不仅是学生，而是市民支持的，那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另外一个当然是5月20号，就是群众就是挡着解放军进入北京，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悲剧也是很重要，但是那些我跟你讲，就是这个镇压大屠杀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的是，但是这么大的一个民主运动，这是唯一的。这个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
就刚才接着您这个说，根据您的个人观察，那这89学院给中国民主化或国家走向带来了哪些遗产，主要的遗产和警示呢？
这个当然的。 是现在说的非常非常悲哀的，因为那个民运是在低潮啊。但是比方说如果看那个维权运动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那些公民社会的基层组织的那些建立这些组织的人，都是参加过那个八九民运，或者是对那个八九民运非常感兴趣的人，包括那些维权律师都参加过八九民运，所以可以说那个八九民运的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培养了一批为了基本人权而奋斗的一代人。当然以后那些活动分子集结教训，他们就觉得不可以用一个政治方面的口号直接反对党，所以应该绕一个弯，就是做一些发展那个公民社会的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对民运的策略和战略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我们也知道，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当年的亲历者已经去世了，然后相关消息也在中国遭到封锁。您是否观察过中国年轻一代对这件事件的态度呢？
当然，中共就是一直它的历史的要垄断那个介绍方式了，所以留色也不是例外。就是那对八九民运他都不讲，主要是不讲，但是每次有人讲，他就镇压了。所以一般的中国年轻人在现在就不知道八九民运，如果知道的话，他们知道的就是六四大屠杀，但是不知道当时的需求、当时的规模、运动的规模，他们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一点，但是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你看八九民运的那些最重要的活动分子，当时根本不知道在他们之前发生过什么，他们都没有看过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也不知道那个百花齐放的时候发生了有一些什么话，有什么活动，他们都不知道。所以可惜的就是中国民运的一个很大的悲剧就是没有记忆。
这个就是否体现出来英国的著名作家奥威尔曾经说过，谁控制过去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呢？
对，我也写过这样的一篇文章，也是用这个字。对，所以共产党就早知道为什么奥威尔这么说的，因为奥威尔是非常仔细的观察共产党政权，分析了苏联，他也知道控制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习近平也自己讲，在七不讲的当中，就是有一个就是不讲党的错误了。他们就是你每次有一个跟他们不同的那个分析历史的方式，他们就说是个空虚主义的，什么历史空虚主义的这些东西。
好的，那您认为八九学运发生30之前后对其进行纪念也重要吗？为什么呢？
当然进行纪念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你看香港的就是每年在维园还是继续纪念那个八九民运，对香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谁控制历史谁都控制未来，所以我们现在当然那个中国社会也应该有自己的了解方式，就是所以我觉得那些纪念六四或者是纪念八九民运或者是纪念别的民主运动是非常重要的，30周年当然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纪念。当然了，
据您所知，今年在法国方面是否有相关的纪念活动呢？
我对法国的活动就不太清楚，但是肯定会有，每年都有。当然一般来讲规模不是很大的，因为继续纪念的人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老的。但是我相信也会有一个比去年比两年前要重要的一些活动吧。
您认为在关于八九民运有关的相关调查和研究中有什么被人们忽略的关键问题？还有您对就这一话题有什么想补充的问题呢？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题目，
首先在脑子里出现的。
我觉得有好多人做这方面的工作，有很多书出来了，但是可能我一半都忘了这个运动的规模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必须再仔细研究这个运动的发展，这个天天是怎么发展，它的真正的内容啊是什么，有一些什么新的思想。 可能新的事项不是特别多的，但是最起码从他的行动方式也是必须继续研究的。当时的学生是决策过程是一个什么过程，可能也必须继续做，所以那些人当然都还在。所以当然另外一方面是大屠杀的规模，死了多少人，是怎么死的，特别是在外地，就是不在北京之外又发生了是什么事儿，我们这方面这些问题就是缺少资料。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觉得中国今天的年轻人从整体上而言跟当年在广场上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呢？
不太了解，当时你知道，你如果89年4月14号问我了，我肯定不会说明天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运动，所以我不敢说那个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讲的。当然，看来好像对这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地位更感兴趣，对那个国家的事儿不太感兴趣。但是这个也很难说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在真正的在心理方面有一些哪些发展，这个不好说了。
那就这样，非常感谢您。
好的，不用不用。
感谢白夏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也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La Fête du Coffret。
L'affaire du coffret. 14e.
那家的明信片搅乱了我，我开始严肃地怀疑我的清白，也怀疑那家的。我是个同谋。再听听这些记录。
Mardi 12 novembre, au commissariat.
Commissariat. 这里还是有一个时间的录音。OK.这是一个星期二，在11月12日日历牌，星期二，5号，12号，所以这是盗窃之后的那个星期。
J'ai perdu ma carte d'identité.
C'est pour une déclaration de vol?
J'ai un vol de véhicule.
Je voudrais un passeport.Oui, je vais rejoindre mon fils aux États-Unis.
Commissaire Magne, un instant, s'il vous plaît.
Pourquoi mon chien ?
J'en ai marre, moi !
C'est ma faute. Ah, commissaire Magne ?
Alors, Madame Breton, Nadia. Asseyez-vous. Vous êtes née le 12 mars 1968 ?
Oui.
Domicile, hôtel Montmartre.
Le 12 mars. 3月12号。但1968,这是年号。哦，明白了。1968,这是他的生年。至少现在我知道他的年龄。
Vous êtes né le 12 mars 1968?
Oui.
Domicile, hôtel Montmartre.
C'est ça.
Et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au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
Je travaille sur George Sand, justement.
Mais... Je dois entendre clairement. Magne, commissariat, Clignancourt. C'est là, je dois parler avec le policier. Je dois aller là.
Entrez. Ah, voilà notre journaliste. Je m'appelle Magne, Charles Magne. Votre nom ?
Je m'appelle Wang, Wang Luda.
Alors, vous habitez l'hôtel Montmartre, comme Nadia. Quelle est votre nationalité ?
Nationalité ? Oui, je suis chinois.
Ah, l'exposition sur la vie de George Sand, c'est chez vous. Alor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
Pardon ? Vous faites ? Je ne comprends pas.
Oui, vous.Au musée, à l'hôtel des Arts, le coffret, hein? Alors?
Je travaille. Je suis journaliste.
C'est ça. Et l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c'est un souvenir de vacances.
Peu. Ta chère.
Je m'appelle Mann, Charles Mann. Alor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Vous faites.
Je fais, tu fais, il fait, nous faisons, vous faites, ils font.
您做什么? 动词 faire. 我在巴黎做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为了我的文章工作。 那么这个骂你认为我是那家的同谋? Un souvenir de vacances. 还要干嘛?
À suivre.
La Fac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 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 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法广简体中文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中文繁体推特网址是 @RFI_TRADCN
这里是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出访美国，引发舆论关注。遇袭日本邮轮抵达阿联酋港口，韩国瑜如若当上总统，台湾要一国两制，除非跨过我的尸体。香港反送中再大游行，直呼林郑下台，撤回动乱定性与修例。反送中大数据报，香港获144万人示威，喜宝林郑已倒计时。 暂缓修例被指是习近平强硬致辞最大让步，香港形势逼问再让步否？纽时说，林郑暂缓修例是习近平统治下中国的一大政治挫败。路透及纽时均报道，北京官员质疑林郑能力和判断。香港楼价中美贸易战打不垮，遇上逃犯修例却赈灾。台湾团体立法院外集会要求撤回逃犯条例，呼吁总统候选人承诺拒绝和平协议。 成辱华狠开杀戒，中政协韩江、瑞银、多万诺彻底打围不受欢迎。官方学者首提中国人民对日本天皇很有好感，中国官场一向受关注，扫黑官员或更黑。 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弗林为您主持，要感谢苏利亚的支持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Get Up 终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Diva Fon 和 Lia Pachi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Some like their dreams to fill their days. Inside their broken hearts they wait. The future's fire lights up the gray until the clouds all blow away.
We got together.
Si j'endosse l'écorce, je pense trop fort. On dit que sans masque, je vaux de l'or. J'amorce mon vol au-dessus du sol. Je saute dans le vide sans peur. Je vole avec toi vers demain. Je veux ton amour dans mes mains. Je veux vivre ici, ailleurs. Je saute dans le vide sans peur, j'avance.
There's nothing stronger than us if we can be as one. It's gonna be a new day, my dear. We'll leave these walls tonight to run. We've only just begun. No matter what they all say, in fear, we'll throw these chains up.
Océans de roses, je rase les murs de simples choses, m'embrasse. Autour je trace ma terre brûlée, l'âme sous le feu pour faire le pas. Seuls les vrais, les frères sont là. C'est le jour du grand départ, tu verras, je suis pas venue pour te décevoir. Je sais bien, ça pourrait prendre des années pour rien, et puis tout pourrait bien s'effondrer demain. Si j'endosse l'écorce, je pense trop fort. On dit que sans masque, je vaux de l'or. J'amorce mon vol au-dessus du sol. Je saute dans le vide sans peur. Je vole avec toi vers demain. secret dans les mains. Je veux vivre encore ici, ailleurs. Je saute dans le vide sans peur. J'avance. Au-dessus des lignes, ici, ailleurs, je marche sur le vide sans peur, le sol.